哦，终于把行李整理的差不多了，明天就要搭飞机出国去，然后大概会有2周多才回来了，所以想说趁着现在还有一点体力的时候呢，开启我的录音设备来跟大家聊聊天，不然下次更新可能真的快要1个月了。阿雷没应急。哎，话说我真的是有个怪癖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，就是我在出国之前啊，都会洗床单，然后把家里整理得很好。这个目的呢，是因为我希望回家的时候可以很像 check in，你知道吗？进入一个很漂亮、很干净的房间。哦，所以我出国前我一定要打扫得一尘不染，这样回来的时候才能够好好的休息。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有一样的做法呢？哦，我是觉得这样子真的很累啊，哦，但是我会坚持做，这是一种强迫症吧？哦。哎，话说呢，我有发现那个 Apple Podcast 的5星评论又多了一则，好开心哦！帮自己拍手。拜托，如果你还没有帮我给这个5星评论的话，一定要帮我留言一下，然后分享给你需要的朋友收听。因为呢，频道说真的是没有在收入的啦，就是做好玩，做一个热忱，我可以得到的回报就是大家的鼓励哈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给我5星的话，麻烦留一下哈，这样大家在选择听频道的时候呢，也会比较想要点进来啦哈。我今天想要聊一下，就是前几天打开了一个 YouTube 的影片，然后他是在说一天吃4万大卡。好，那这个 YouTuber 是酷，就是一个法国人哦，他很好像很爱台湾哦，就是挑战很多吃的东西。Anyways，这个影片其实蛮旧了，但是因为它的内容其实蛮有意思的，我觉得有几个点可以跟大家点出来，就是营养师怎么看关于他们挑战一天吃4万大卡这件事。那他并不是一个人吃哦，他是一人1万大卡，所以是4个人来挑战。那这影片的过程也是很有趣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点。那我要讲的是呢，如果你今天要挑战一天吃这么多的热量，那你会用什么技巧执行？这跟减肥是完全相反的方向嘛。然后我就看那个过程中啊，真的很有趣诶。你就会看到有的人，他吃东西他就挑早餐吃吐司加香蕉加这个花生酱，然后再淋一点蜂蜜。然后外面再配一个布丁哦，它这样加起来是800大卡的早餐，听起来真的是还蛮丰盛的。但是另一个就更狠，他早上就直接点一个超大碗的牛丼，然后加3颗蛋，再加美乃滋，就这样也是一碗。你猜热量多少？直接飙1800大卡，所以就比刚才那个好像什么吐司啊、香蕉、花生酱的，就是还要多出很多的热量。吃牛丼的这个人，他叫做 Tommy。我觉得他非常的聪明，因为他都挑热量密度很高的食物，像是什么凤梨酥啊，哦，他一个就200大卡，然后面包一小条就100大卡，他一次就可以吃5条，因为又很轻嘛。所以啊，我们看到这里就可以去想到说，哦，原来热量密度的威力是这么大的。就是说，如果你今天要挑战一个吃很多热量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说，哦，我吃这个东西体积一点点，但是热量却很多。那相反来说啊，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减少你的热量，你当然就要去吃热量密度低的食物，也就是说体积比较大，但是热量却又很少，通常都是天然原型的食物了。当然里面还有人去吃那个炸鸡排，那个他们在买炸鸡排的时候就问店员说："你们这个鸡排的热量是多少？"然后那个店员就跟他说是200大卡。这个时候我也是突然觉得说，可能大部分的人对热量的直觉也不是很有概念哦。其实要评估一个食物的热量呢，我来教大家一下你要怎么切入哦。首先你要看一下你吃的重量是多重，像是肉啊，哈，它那一片的鸡排肉可能就有150克、200公克的肉了哦。那你的脑子呢就要跑出每一单位的肉的热量是多少。像我营养师因为常常看热量嘛，所以我大概就会知道说，哦，鸡排它是偏比较瘦的肉，那100克的这种肉大概是落在200大卡左右。OK，所以它光是肉的部分，maybe 就已经有这个400大卡了。那再加上它又要裹粉，又要油炸，所以堆叠上去的话，一个鸡排热量就会是600至700大卡这样。那当然还是要看你真的用量的大小了。所以我才会刚才说这个，你思考一个食物的热量，你的顺序要先知道它到底有多重，然后它用了什么具有热量的材料，然后再把它加在一起。那我还要再提醒一点哦， 前面讲说这个食物多重，可是你还要知道说它是不是含水分很多。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蔬菜好了，可是它可能是煮汤的蔬菜，然后把它捞起来之后就很重嘛，哦、那个重量就不可考嘛。或者是你今天煮面，然后煮太久了，泡很多水了，那个重量也就会很问号，哦、就会误差范围很大。所以说你要知道食物的热量，你起码要知道它每一个单位重，比如说每100克的重量之下，它的热量大概是在什么范围，然后它烹调过程会经过怎么样的变化。好，大致上是这样啦，欸，不要想得太复杂，反正就多看多想就会有这个直觉了。好，那么呢，我觉得如果你要比谁的热量吃得多，吃炸鸡排可能也不是一个很理想的选择，因为它是又油又是蛋白质，其实超容易饱。如果你要吃这种热量超多的比赛呢，我建议真的就是糖加油会最快，因为糖呢大部分的人是很难停下来的，再来就是它饱足感没有像蛋白质那么高，然后如果它加了油之后呢，会很容易被吸附进去，然后那个热量就会节节攀升。所以像是面包啊、糕点类啊、哦、炸那种甜的东西，什么地瓜球啊、甜甜圈啊、爆米花啊，那种果糖衣的，其实这种东西就是很容易吃很多，但是你却不会很快就感觉到饱。好，这是我觉得说我在看这个影片呢得到的一个启示，想要跟大家分享说热量密度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有足够的敏锐度，用这样的思考角度去选择食物，我是觉得比较好控制体重啦。好的，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。对，我来分享一下我最近阅读的一本书，它是关于习惯养成的，书名叫做《最强习惯养成：3个月乘以71个新观点打造更好的自己》。这是一个日本人写的书，它里面的章节的表达方式我觉得都非常容易懂，而且每一章都很短。我这边挑其中一个我觉得很棒的观念跟大家分享，因为我也很受用。他说呢，我们的大脑会以 0.1 秒的时间认知，以 0.4 秒去比对资料，然后以 0.5 秒下一个结论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其实你如果看到一个事件，你的大脑它是会很快的用 0.4 秒的时间去找到你过去对这种事情的记忆跟情绪，然后马上就下结论。比如说你看到你的老板，你就马上觉得说一定是坏事啊，一定又要来找茬了。那这边书中还有举例，就是说比如说你对于下雨的认知是觉得很冷很讨厌，所以只要下雨你就会马上觉得烦，是这个样子的。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改变这件事呢？作者这边就提醒了，如果你要养成一个习惯的关键呢，就在于说这个大脑它处理事情的速度嘛。那你可能会想说，啊，刚才都零点几秒，零点几秒，啊，是要怎么改变？嘿，这边呢，作者就提出一个很棒的做法，就是说你要开始改变自己的用语跟动作，还有表情，这样子你就不会有那零点几秒的负面状态，你就无时无刻呢都要让自己是保持微笑的，避免不耐烦的姿势啊、动作表情这样子，随时随地呢你就是练习微笑平静，不要带有情绪，这样看到任何事情呢，你的这一些表现其实是会影响你的大脑的，他就会觉得说哦，这是好的。这个流程呢是因为大脑它具有输入跟输出的循环哦，因为过去的经验它是已经输入的嘛，可是现在如果你输出的用语啊，你讲话的方式或表情或姿势也会反过来影响大脑说哦，你现在是这样的表现，你现在是比较正面积极的表现，那他就会重新的去把这个资料库做重整。好，那未来呢，也许你再看到遇到不如意的事啊，其实你就不会那么难过了。好，是这样，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蛮有用的，就是现在有尽量的觉得说都不要带任何情绪，就算前面的人走得很慢那又怎么样，你绕过去就好啦，那就算隔壁的人讲话很大声那又怎么样呢，啊，就不要理他，哦，就这样子。我觉得说不要让别人影响自己太多呢，其实心情好，然后你的想法跟你的行为也会越来越顺利耶，我说真的，哦，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分享啦，请大家呢可以试试看，试着改变自己的表情，改变自己的用语，变得比较正面积极，来为自己洗脑， 那一些负面的想法呢就会渐渐的被淘汰掉，因为毕竟负面的想法其实真的无助于前进嘛，哈，对吧？好的，今天就小小的聊到这里了，那么呢就祝我旅途愉快咯，等我回国之后再上线跟大家聊天了。 AB 营养师，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